好，我们今天就来一起看《彼得前书》的第四章后面部分哈。我们上一次看到了保罗讲到了，彼得讲到了这个福音的奥秘。那我们再看下面的一段第七节，第七节读到最后，那温蒂方便吗？
好的，
帮我
第
们读
七
完
节
第七
读
节到
到
最后，
19是吧？
对。
嗯，好的，嗯，彼得前书4章7节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若有讲道的，要按着神的圣言讲；若有服侍人的，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，叫神在凡事上以耶稣基督得荣耀。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倒要欢喜，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便是有福的，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。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、偷窃、作恶、好管闲事而受苦，若为做基督徒受苦，却不要羞耻，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，因为时候到了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。若是先从我们起手，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？若是义人仅仅得救，那不敬虔的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？所以，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，要一心为善，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。Amen。
Amen。好，我们就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哈。我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点，就是我们这个前面讲到说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一起。如果你有微读圣经，你可以跟我一起来看。我们看几个原文是很有意思的。第七节他说：“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”你知道这个地方，我们都知道说主来的日子近了哈，我们不知道将来来的那个日子会怎么样，但是圣经形容说它会像挪亚那时候有一场大洪水，或者突然间 something happens，整个世界可能就会都被抹去，像恐龙时代一下子那个时代就终结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在一个什么期呢？就在一个恩典的窗口期，主就是借着一切的机会要将福音应传给一切的人，因为神说什么？他说：“我不希望一人沉落，我希望众人都得救。”这就是为什么基督迟迟没有来。但是他期待说：“我今天当我所有的孩子都信主的时候，我带所有的孩子都回家。”这是他的期待。他说：“万物呢？我这就要来，万物的结局要近了，所以你们要干嘛？谨慎自守。”来，大家看一下“谨慎自守”的原文是什么？我们一直觉得“谨慎自守”按照字面理解就是哦，我要胆战心惊。对我来讲，我当时的概念就是，哎，我是不是要胆战心惊的去看这件事情？主要来了，我不要犯罪呀。以前我们是这种概念，说哦，我谨慎自守，就是让我自己的是一个。behave well 的一个状态，可是原文是什么？原文是谨慎自守，它的原文是你要冷静下来。然后它的第一个翻译是用于心智的健康，它用了一个词叫心里明白过来。另外一个是你要合理的、认真的、通达的、谨慎的去看待这件事情。他说你要用这样的心，心里突然间一下子明白过来，这样的心态 去来祷告，这个警醒祷告，这个警醒的原文是你要清醒着，脱离一切精神跟属灵的沉醉，就你不要在过去以往的思想的辖制下面去祷告，你应该在一个清醒的意识下。这个清醒的意志是什么一个意志呢？在前面第六节，他讲到了什么？他讲到了福音。他讲到说，这福音是给死人，是给所有人传的，对吗？所以他这个地方讲到说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你们要警醒祷告。这个警醒祷告，在一个清晰的意念、一个清晰的思想下祷告，是一个什么样的清晰的思想呢？就是今天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已成之功。我们今天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去祷告，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去看主，是至关重要的。哎，我得把我的这个，这是我自己，对不起啊，这是我一有手势，在里面就有一个举手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在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底下祷告，我们在一个什么样观念底下祷告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，今天我们在一个什么样的观念下祷告呢？他福音说，今天福音他要告诉我们的一个道理就是，今天基督已经为我死，而我怎么样？我跟基督一同复活，我在我基督复活的身份上祷告，我在我跟基督，我的肉体，前面讲到说，你肉体的所有的邪情私欲，你都要挪去，你不在那里面活着了。所以今天当我祷告的时候，当我为任何人，我做任何反应的时候，我要看到的一个过程是，就是已过，一切都定成变成新的了。所有以前曾经的，我都跟基督已经一同定了十字架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是我在基督里面这样的一个新身份来去祷告。他说这个情形就是我要再一次。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主人讲到哈，如果你没听，我建议大家可以再听一次。他讲到说，今天我们的这个祷告的一个过程是，我今天要在一个，我看到看呐、啊，就是我要看见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完工了，我要看见所有的难处基督已经为我担当，我要看到所有的罪、所有的审判基督已经为我代替了，所以我在一个什么角度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，我活着就是基督。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，我们来一起来祷告。所以今天我们的祷告实际上是非常容易的，也是非常简单的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知道所有的一切并不是我做的，而是基督为我做成了一切。所以我要在这样的一个思想的体系里面来祷告。然后第八节，他说最紧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他说最重要一点是什么？你们要彼此相爱。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呢？今天其实这是我想跟大家主要分享的一点哈，就是我们要知道说爱是爱，这我们怎么能够彼此相爱呢？当我们如果知道我就是从爱所生的爱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彼此相爱。大家记得罗马书5章5节吗？这是我最爱的经文。他讲到说，因为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他这个浇灌，它是一个已经完成时。他说，今天圣灵，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，神已经把从神而来的爱，圣灵已经将从神而来的爱呢，浇灌在我们的里面，这已经做成了，就是在我里面，实际上是有一个阿嘎皮的爱的，而且在约翰一书4章16到17节，他就讲到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，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，这样爱就在我们里面可以得以完全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？你知道，这就是今天我们的一个光景，就是我们知道神就是爱。当我们住在 爱里面的时候，就是住在神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今天，当我们知道我们重生，他说你要清醒过来。你这个清醒是怎么清醒呢？是我要时刻知道我自己的身份，是我时刻知道那个没有爱的、那个有邪情私欲的我怎么样，已经跟基督同钉十字架了。那个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一旦我们确认了我们活着就是基督这一个身份的时候。就是最近王这个开幕式一直讲的，我们作者为王。我一旦确定这个王的身份在我里面的时候，我自然而然就能够活出一个爱的本质，我就能够活出爱的，因为爱是我们的本性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常常以前的一个教导就是说，哦，神有阿嘎皮的爱，我们里面没有阿嘎皮的爱。而今天真理告诉我们的认知是，神将他的爱已经浇灌在我们心里面了，这个爱是已经内住在我里面了。难道今天主是一个说话不算数的？他今天把爱浇灌在你里面了，过两天又拿走了？哎，我们都没有看到那个电话，是今天他给你爱了，他过两天又拿走了吗？不是的。神的爱永远都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。神的爱是的，我今天给了你，就是给了你了。大家记得，当神把权柄给亚当的时候，为什么亚当犯罪，神他不去出手拦阻呢？我们以前说是自由意志，实际上是为什么呢？实际上是因为神把权柄给了亚当，他既然做了一个决定，他就不会再反悔。好像今天你把一个车卖给了你朋友。你卖给人家，手续都过户了以后，你能不能随随便便就把这个车拿回来？你是不可以的，因为在手续上，这个车已经合法的成为别人的了。今天同样道理，神说我已经把基督的爱放在你们心里了，那神会不会说，哎呀，今天你看你表现的都不好，我把这个爱拿走了，你不配我这个爱？他不会。他既然把这个爱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这个爱就是我们的了。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？我们需要的是警醒祷告，是我们不断的看清这个认知，我的心里明白过来，明白过来什么？今天基督的身份已经成为我的。是我掉线了，是我今天的网不稳吗？大家听到我清楚吗？
没有听到，就听到您说爱已经在我里边，然后以后啊，就
就
您
掉
的
线
屏
了，
幕就对，就冻住了，冻结了，
对，我掉了个线儿。好，对，所以今天其实他就讲到说，今天爱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。我们今天活着的就是爱，因为他讲到约翰一书，他说我们在这样爱在我里面得以完全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你看，基督去讲到说，这个我们一直用这一个经文，爱如何，我们在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地上也如何。我们常常用在哪里？我们用在意志的当中，我们用在我们的身体的里面。我们说基督如何，我们在世上也如何。可是大家更清楚的看他前面在讲什么，他前面在讲说，今天神就是爱。它里面有爱的时候，这个同样的爱就住在我的里面。这个同样的爱，从神而来的爱，阿嘎皮的爱，是可以不计较人的罪，可以不计较任何恶的这样的一个爱，它也住在我里面。他说，基督能够怎样活出爱，我们今天也能够怎样活出爱来。基督在世上怎么活出爱呀？基督不是爱那可爱的，你看谁可爱？法利赛人实际上是很可爱的，因为他们规规矩矩，他们做所有的事情都做得非常的漂亮。那这是他们，这是神要给他们的爱吗？神也把爱给这些人，可是这些人没有领受神的爱。可是神去到了哪里？神需要去到了最有需要的这个撒该的家里，所有人都不认可他，所有人都排挤他，看不起他。实际上，他再有钱，他也是个卖国贼，别人都看不上他。神去到哪里？神去到撒玛利亚，别人都耻笑他的那个地方，对吗？神去到那个将死的人的家里，神去到那个坟茔，他绕很大的一个路，去到那个坟茔被鬼附着那个人的里面。所以今天神把爱给谁了？神把爱给最需要的人，他也把所有的爱给了门徒做了一个榜样。所以今天我们应该把爱给谁呢？ 第一就是那些在需要里面的，我们看到人的需要，我们就愿意能够给出去。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爱什么？圣经说你们要爱你们的邻舍，要爱人如己。爱那个邻舍是谁？就是我们身边的所有的，包括我的家人，包括我的同事，包括我这些我身边很亲近的这些人。后面就讲到说，哎。对不起，亲爱的们，我要接一个我学校的电话，我不知道孩子有什么事儿。Hello？我小孩早晨没有带 recorder，对，然后呢？所以我
对
们
不
刚才
起，对不起，那个，你好像掉线之前讲到，神把权柄给了亚当，说原来说是自由意志，好像不恰当，
不是
讲
说自
到
由意
这
志，
里。
一旦不是说不恰当，是我们以前是讲说给自由意志的哈。我想讲的那个点就是，实际上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层面，就是说，当神，你想一想，他说这个天，圣经里面讲说这个天是谁？是世人的天，对，这个天是神的天，是地却给了世人。当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，神其实是把权柄给亚当。但是当亚当犯错的时候，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你拦他呀，你为什么不拦他呢？但是神没有拦亚当，为什么没有拦亚当？第一就是我们讲到说，以前我们常常讲的就是说，神把自由意志给了人。第二点就是今天神他既然把权柄给人了，他是不会随便拿回来的，因为权柄也不在神的手里，神给了人就是给了人。但同样的道理，今天神把爱给我们了，神也不会把爱再拿走。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什么点呢？就是这个神把权柄给了亚当以后，亚当怎么办啊？亚当给了魔鬼啊，所以魔鬼才在这个试探的时候，在这个耶稣受试炼的时候说：“你来拜我，我就把地上的权柄都给你，对吗？”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权柄的转移，就是后来呢，人犯罪了，堕落了，权柄自然而然落到谁手里了？就落到了撒旦手里。但是今天耶稣做了一件事，他是不是胜过阴间死亡的权势？他要把权柄夺了回来，夺了回来，他又怎么样呢？这就讲到另外一个主题了，讲到权柄主义。神又把权柄今天赐给了教会，今天教会是拥有权柄的。他说，责任担在他的肩头上。今天谁是这个肩头啊？就是作为基督的教会，我们是他的肢体，所以今天我们是他的身体。我们作为教会，我们是拥有这个世界的权柄的，所以这个权柄有一个转移。但是我想讲的一个点就是，今天既然神给了人，就是给了人了。既然神把爱给了人，他就没有再拿回去，他就把这个权柄，他就把这个爱完全的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里，他说浇灌在我们的心里，这个爱已经浇灌在我们心里，而且他说这个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的就住在神里面。他用了一个什么词？他说我们住在他里面，这个住是一个长期持有的，这是我的一个生命的状态，就是今天我在哪儿，我要知道。我们今天在任何情况下，当我们不管祷告呀好，宣告也好，不管我们做任何事，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要知道我的权柄跟我的身份，我到底是谁？最近我们会一直强调我是谁，我在哪里，我拥有什么。当我知道我里面我拥有爱，我就是爱的时候，只有我知道我的身份，我是一个爱的本质，我自然而然就能够活出一个爱的生命。你看，当他活到爱的生命的时候，第八节他立即就讲到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你们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”他说：“当这个爱在你们里面的时候，有一个扩大版翻译 AMP 版本，他说这个爱能遮盖什么呢？所有的不友善和自私的情况。”然后他说：“Seek the best for others。” 我们就会用最大的方式让别人得益处。这就是另外有一个翻译的版本哈，他就是讲解说这个爱表现出来的一个是个什么形式呢？就是耶稣基督，他不计算自己。他从来没有想说，哦，我绕这么远，哦，我是不是跟他们在一起吃饭，别人就论断我？他没有，他为了让人得着这所有的爱，都是围绕着一个缘故，是福音的缘故。他当为了这个爱，他千山万远去找到这个被鬼附着的人，他找到撒玛利亚妇人，他去到撒该那，他做这所有的事情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彰显他一个本质，他的本质就是一个爱的本质，所以他可以千山万水去到人的那里。所以今天也是一样的，他就讲到说，这个爱呀，能够遮掩许多的罪。实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你会发现，当我们真的知道我的身份，活着就是爱的时候，当我们面对别人的不友善，或者是别人的这个情况的时候，你愿意活出爱的时候，整个环境就改变了。我在主日的时候，我就分享说，我们家里面常常会发现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就是你可能别人不接纳你，对吗？比如说我老公出现的以前曾经的一个状况，我们也。在早之前的一个状况就是这样，就是当他可能会有一个情绪，可能会有一个脾气，或者是他有一个对你有一个对立的时候，我怎么反应决定了事情如何发展，对吧？当我知道我活着就是爱的时候，那我怎么看他这个情况呢？比如说我老公前段时间我就说他压力大，当他一有压力，他有情绪，他可能口气啊态度啊就没有那么好的时候，我如何反应？我第一个反应应该是什么？就是我看到他情绪背后有一个需要，对吧？他为什么会发脾气？那我就会问呢，我就说，哎，你今天工作都 OK 吗？你出去 What's happening？我能帮你做什么呢？当他感觉到你不是在论断他，或者是他感觉到接纳的时候，他可能就会告诉你说，哦，我今天有一个学生怎么样啦？是不是因为学生压力呀？是不是因为什么？你就会发现他原来后面有一个情绪的需要，他有一个动机，他发这个脾气可能是因为后面他有一个需要，他有一个不安全感的一个需要。我老公前一段时间就是他感觉到他的压力非常大，那这个时候我怎么活出爱呢？我原来讲到说，我们活出爱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不断的，他在哪里有需要，我就在哪里用真理来满足他的需要。我就开始鼓励他，哦，你就是大有智慧的，你就是特别有管理能力的，你就是特别有治理能力的。神已经把这所有的能力都放在你里面，你就是大有能力的。我们一起来宣告好不好？我就把他带回到他真实的身份的里面。当他感觉到这个被爱的感受的时候，被接纳的感受，我们家是这样子，然后呢，他就情绪就会有一个缓和，他整个的生命的一个状态就会被提升，他就能够清醒，他这就叫清醒过来，他的这个意识，他就能够从这个现象回到真理的当中。包括你在服侍的，我们在服侍的过程中，我们看到人有一个需要，那我们爱的一个方式是什么？第9节他就讲到说，你爱的一个表现形式是什么？他说你们之间要互相款待，不发语言。不发怨言，他讲到说，当人有一个需要的时候，当弟兄姐妹有一个需要的时候，可能你最大一个爱的方式是什么？就是把他招，他邀请到我们的家里，可能给他煮碗热气腾腾的热面条，听听他讲讲他最近的难处啊，那他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呀？那在一个合适的时候，我们用真理把他带回到神的面前，这就是我们爱的一个表现形式。所以他就讲到，你要怎么样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？就像你看，耶稣在这个地方，我一想到这个不发怨言，我就想到了马大。马大是非常有热情的，对吗？他非常有爱，但在他这个爱的过程中，他抱怨了，他讲到了他的妹妹，他对有一个人有一个不爱的行为了。这说明什么？就是他里面的他自己里面这个内在需要没有得到满足。所以，当我们给出爱的时候，我们不是用我肉体给出来哦。不是说以前我们说啊，在律法之下我们是怎么讲？我们说你要给出爱的行动，对不对？很对，好不好？很好。但有一个问题在哪呢？人肉体里没有那么多爱，对吗？那时候认知是我是那个肉体啊， 我没有那么多爱。可是今天我们再给出爱的时候，我们的认知已经改变了，我的根基已经改变了，我的国度已经改变了，我 foundation 已经改变了。我活着就是基督，基督借着我把他的爱给出去，是不是我的爱了？不是我的爱耶。实际上不是我的爱，我只是一个爱的管道，把爱流出去。那你会不会骄傲？你不会骄傲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是那个爱的，你是爱的供应者，但是你更多的是一个管道，让基督的爱借着你涌流出去。当然也是借着我给，但是我知道这个所有的 credit 不是我拿，而是基督把爱放在我的心里，是他的爱借着我涌流出来。所以我是一个什么？我是一个什么角色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爱的管道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当你是管道的情况下，你会不会发怨言？你会不会骄傲？你不会的，因为我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基督为我做成的。所以人不会骄傲，因为你的肉体已经没有了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你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，所以我活着就是基督。所以你在这一个状况去看，你就知道哦，彼得到底在讲什么。他想说，你今天活出神的爱来。当你活出神的爱，自然而然你就会遮盖许多的罪，你自然而然就会想别人的益处，自然而然就会互相款待，自然而然就会在爱的过程中你不发怨言，不会说啊，你看别人没做，你说他怎么会这样？他你是爱呀，他没有看到那个爱的果子，他还没有，他也不是没有，是他那个爱的果子还没有完全的彰显出来，你就要给他一段时间，让他这个爱成长起来。因为我们知道什么，每一个人里面都是爱的生命，都是基督生命的种子。在第十节，他说要按照个人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。大家一起来看，说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所以今天神不是说我只给你一个恩赐，他说他是百般恩赐。我们今天做什么？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神已经各样的恩赐，大家记不记得我上一次让大家查那个原文，就是说你们有神给个人不同的恩赐。我们原来中文翻译是不同的文字。但是它的原文翻译是什么？是每各样完全的恩赐。你会发现，这个原文跟中文翻译还是区别很大的。在这个地方，他就讲到了说，说是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各样的恩赐，神已经借着圣灵都已经浇灌在住在我们里面了。这个恩赐不会说哦，今天我有，明天我没有，不是，是一直都在你里面。只要你认知它，使用它，这个恩赐就能够活得出来。第十一节，他就讲到说，我们在服侍的过程中，若讲到按着，要按着神的话去讲，服侍人的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，这样神就会借着耶稣基督在一切事情上得荣耀。你看到吗？他这地方讲了一个很关键的点，不是用你的力量，是用谁的力量？是按照神赐的力量，是神赐的力量。今天在哪里？在我里面已经借着圣灵内住了，我跟基督同为一灵，这个灵借着这灵把这个力量发展出来，使用出来，目的是什么？是叫神在各样的事情上得荣耀啊，不是我得荣耀，是基督得荣耀。他说：“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，直到永永远远。”这就是今天我们一个明白主身份的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所站的位置是今天我是一个管道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基督借着我这个肉壳，实际上我们今天就剩了一个壳了，借着我这个壳，不断的将他的爱，将他的生命涌流出来。为啥叫我活着就是基督啊？我那个肉体死了吗？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呀，是基督住在我的里面呢。所以，我今天彰显的还有原来的我吗？没有原来的我了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彰显出来的是什么？全部都是基督的荣耀。所以，我们要用这样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。十二节他说：“亲爱的弟兄们呢，你看，当你知道你的身份的时候呢？”有火炼的试验，火一般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觉得稀奇。好像当你遇到一个挑战的时候，不要认为是非常稀奇的事情，倒要欢喜。这个地方特别重要。如果你有 highlight，如果你有高光笔，你画起来，你要喜乐呀，因为你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使你们在他显现的时候可以一同快乐。 我们怎么面对挑战？当时他们的挑战是非常大的，他们的挑战大到什么程度呢？他们要被送到罗马的斗兽场，然后把他们烧掉，把基督徒烧掉，把基督徒杀掉。那时候是一个极其逼迫的一个情况。我们今天没有这样的逼迫，我们很少有这种的逼迫。但是我们做的是什么呢？他说：“你们，我们要遇到试炼的时候，遇到环境的时候，我要欢喜。”我欢喜，为什么？因为每一个试炼，亲爱的们，今天你们，请大家记住这句话：每一个试炼都是让我们去审视我们的内心，我今天活着到底是谁？都是让我看清我的身份。今天是我活着，还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？是那个肉身活着，还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？当我知道我今天活着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时候，我就知道面对任何风浪，基督已经把智慧给了我，基督已经把爱给了我，基督已经把忍耐给了我。他说：“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不至于羞耻。”所以，我们把这个基督的爱借着我们完全的释放出来。这就是今天我们基督徒所要做的。所以，基督徒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？是大有能力的，是蛮有盼望的，是活着就是基督的。我们是这样的一个，我们大有能力，大有智慧。我活着就是他呀，我为一个天地蛮有能力、权柄的主活，而且今天权柄在我的身上，我是不是我和可以活出所向披靡？我是可以的。所以每一个挑战都是我们的踏板，都是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活出基督的机会。所以这今天叫我活着就是基督，他知道我们是跟基督一同受苦，也会有受苦的感觉。但是你知道什么？基督在十字架上，他为我受了一切的苦处，他为比我受更大的苦处。所以我们在他显荣耀的时候，我们是可以喜乐的。因为什么？我每一个苦楚的背后，每一个我给出爱的背后，都是神荣耀的奖赏。今天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每一个圣经里面说，一个小子一杯凉水都没有不得奖赏的。每一个你超越环境，神都会给我们的奖赏。所以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便是有福的，因为基督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。大家一起来看这个词，他说 "rest on you"，他已经 be part。他说什么呢？有一个这个 KGV 这个叫什么？这个 King James 的 version 哈，他讲到什么什么呢？他说这一个神的灵 be part，他说 on your part he is，他说你基督成为了你的一部分，他的灵常常 rest on you，他住在你的里面，他在你里面是安息的。所以我们在任何的情况底下，我们在任何的屈辱当中，我们在任何的环境挑战的里面，我们都是安息的状态。我们都是一个主为我做成，我就活出来完了，就特别简单。他说，就是上帝之灵住在你们的身上，所以你们中间不可有因杀人、偷窃、作恶、好管闲事而受苦的，不是肉体的苦哦。若为做基督徒受苦，却不要羞耻，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。他说到的所有的受苦都跟什么有关？都跟福音有关，是为了福音的缘故。所以时候到了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。若先从我们起手，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等到什么结局呢？他说，若是一人仅仅得救，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有什么地方可以站呢？所以，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，将自己的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。所以，他讲到说，今天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，审判什么？审判不信。今天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去传福音？就是神说，我不希望有人被审判，我希望你们都得救。所以我们的呼召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要把福音传给全地。而且，义人，他讲到说，他这个地方有一个对比，我们相信义人不仅仅是得救哈，我们还得到了神的生命。他讲到说，这些人如果这些不信的人，他们的结局就是死亡，就是永远的沉沦。所以，按照旨意，所以我们按照神旨意的人，这当时有一个背景，就是有一些人他想回到，他就想说，这么大的逼迫，我就干脆不信了吧。所以这个彼得就拉住这些 已经信主的人说：“你们千万不要回去，你们千万不要回到不信主的光景中。你们要怎么样？一心为善，将自己的灵魂交给那造物的主。主是那个将来给我们奖赏的人。”对，好，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。主要跟大家讲了一个关键点，就是活出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，都是在我的身份中活出来，都是在我基督的生命中活出来。而那个原来就有的我已经死掉了，我怎么看我自己呢？在身份中，在这个我活着就是基督这个身份中来看我们自己。好，感谢主，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。谢谢 Mary 刚才的问题。